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西洋叫做愚人节 ，April Fool。我还记得那天看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上面一个大男生呢、就指着那个看板上的英文，因为全部都是写英文。那英文上面其实是写的是什么的？就是说，这家商店呢、打多少折扣啊？然后呢，到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为止？然后呢，那个人就非常的自傲，说要跟他的朋友介绍这个看板在写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上面呢，他就只看懂几个字啊、第一个字就是 discount， 我们都知道是折扣的意思，可是他也不认识这个 discount 这个字，可是他认为他认得 disco。就是 discount 的前面几个字 ，D-I-S-C-O， 后面的 O-U-N-T， 他反正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把它删掉。然后呢，念到后面下面呢，就写 April， 就是我们现在四月啊 ，A-P-R-I-L。然后呢，反正他就看起来是 A-P-L， 然后念起来就 Apple。他说啊，我们这边呢、新开幕一家，哎呦 ，New 他也看得懂啊 ，New。就是一个，它其实是 news， 是一个发布的消息啊。他说这边新开幕一家 disco， 然后呢，如果你几个人，他有数字啊，数字他也看得懂。如果你几人行的话呢，我就会送你几颗 apple， 几颗苹果。哎呀，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让笑一笑了哈，笑一笑。不过。我看到这个后面呢、我背后有个妄想，也不是妄想，就是一个这样的联想。联想什么呢？今天我们学佛法啊，佛法老师讲这些文字，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中国字，对不对？那实际上当时佛以音声说法，那用什么样子，他到哪个地方就讲那个地方的方言啊。那么当现在的这个考古啊，或者是文化，或者是佛教史的研究学者，都可能比较认为是属于所谓的半犍陀罗语，就不是所谓犍陀罗语，乃至于现在的犍陀罗语都没有人会了，只有那个文字的记载，而且是残篇断简。那么乃至于不是全部的犍陀罗语啊。那么可是现在所谓原始佛教的所谓的圣典啊，就是保留在斯里兰卡那一部藏经啊。是可以说目前考据上最早的一部，可是那部藏经是用巴利文写的，那么巴利文可以说是大概在西北印度那边的方言，跟恒河流域啊，就是中印度、南印度、东印度这边佛陀比较行化的那个区域啊，他讲经的区域多半都在这个附近。那个附近其实并不流行巴利语的，那么由此可以知道，斯里兰卡现在所流通的，巴利的藏经呢，并不是照佛陀当时的音声呢、写下来的。那么也就是说，当然它也可能是，结集下来。那结集到底用什么文字不知道，因为最原始的结集版已经没有人见到了啊。所以显然。为了要阿育王那个时候请他的女儿啊，当然他也出家当比丘尼啊，把当时的这个结集的经典带到斯里兰卡去。那么为了让当地人能够理解，所以当然也翻作当地人的巴利语。那么我在这个山上的佛学院呢，也跟一位教巴利语的老师啊学过杂含经啊，他的教法就是对读嘛。把这个现在典藏巴利藏跟我们现在汉传的这个大正藏啊阿含部的这个杂阿含的这个经啊一品一品啊去对读，那么这个工作其实已经很多人做了，那么其中啊就有许多的笑话，就类似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disco 啊，这边新开幕一家 disco， 如果你六人同行的话呢就送五颗 apple，难免有这样的情况是在的啊。那么于是呢就有人读了我们汉传的这个阿含部的经典的文字呢，就说从杂阿含中阿含到 长布阿含、增压含这四布阿含读起来。当然南传是五布尼格耶，就是相当于五布阿含。他说我们的藏传、我们的汉传的这个阿含藏呢，看起来只有定啊，只有观啊，只有正定，只有如实正观，没有什么奢摩他跟毗婆舍那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可是我跟着巴利藏教巴利文的老师学过呢，他们的定呢就叫 Samadha， 他们的如实正观呢就叫做 Vipassana。 OK， 梵文如是，巴利文如是，只有一些拼音的字母啊有一些差异。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图像文字把它拉丁化了啊，把它罗马拼音化了啊。所以就是就刚才那个音呢、啊，原本的音，音声，记住文字的体是音声啊，文字的体是音声。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现在的文字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来理解，对不对？跟当时翻译过来这个文字的音声那个法体啊，是不是一致？其实就是有问题的啊。那我们怎么去辨别到底它原本应当是什么意思？当然只好透过前后文的判读，以及真实的实作，在你体验上啊，体验上用你可以肯定的部分去证实你不肯定的部分。你可以肯定的部分称为了义，你不可以肯定的部分叫做不了义。我们都是依止于了义之教去怎么样训练比量，而去趋近于什么不了义之教。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要能够知法知义，就是借由文字的相，那么透过在心地的实践，能够契入一切法的什么性。那么这个是可以说修行没有人例外统一的一种看法跟修道的次第啊，修道次第。可是就有人以这个汉传的这个阿含为主呢，就说这个什么奢摩他、毗婆舍那都是后来的论师啊，以及祖师大德的这个解释啊才会发生的，真实阿含经典里面是没有这些事。这个事情当然很多了哈，点点滴滴。所以当一个人呢，以他自己少小已知确定的东西当作是绝对的真实，然后呢去盖锅到一切，乃至于呢推翻其他，说其他都是错的，这个呢就叫做自赞毁他。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呢，不管多数人同不同意菩萨戒，但是至少自赞毁他这件事情的禁止啊，是一件应当大家可以认可、常理可以认可的一个道德。它也应当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合众的前提底下啊，团体的伦理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应当可以同意的一套伦理法则。所以也就是说，不管它是不是一套所谓你认可的出世间善法，可是它一定是什么世间善法啊，世间善法。而且我们经常也讲啊，杂含就讲了，你的所谓的觉不离什么世间，那么佛法是在人间为娑婆世界的人说的，希望人在世间的行业三业三项因缘底下，就是身与意，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圣道的洗练，能够达到什么六根三业的清净。那么至于清净达到的解脱境界是如何，那么唯有圣人的心可以得知。那么圣人所行的境界我们称它为圣意，而还没有达到圣人境界，就是开法眼境断三劫之前，我们都叫做凡夫，我们都叫凡夫。所以这些东西大概是三乘共许的，几乎是没有意外的。不过呢，真的是如果我们不对于文字障这件事情呢好好的体会哈，多加以自己反思的话，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啊，现在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笑话里面，这里开幕一家新的 disco， 然后呢你六人同行的话我就送五颗 apple 啊，那这个事情呢说起来实在是很好笑的事情啊。何况呢一个同意阿含经的人却不同意注解阿含经当时的论师啊，一个只信经而不同意论的人，他算是佛弟子吗？这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事情啊。不过好像我又在妄想太多了啊。那么为什么谈这些，实在是我 昨天今天呢反复再把我们最后这一品无声品啊，第26啊，反复再三批读以后，实在是觉得有很多的消息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啊，值得我们的深思的。那我自己的体会很多啊，那么能讲多少我讲，我们就顺着文来谈了。所以我就先不做白板的这个过脉哈，就是文艺过脉思维的整理啊，希望各位就很单纯的啊，很单纯的看经文啊，很单纯看看经文。好，请各位呢把我们今天的法本呢打开方广版本的318页，事实上是从317页最后一行的最后一个字。尔时须菩提佛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如是观诸法，是时见色无声，毕竟禁锢。啊，这段文开始。那么如果你看大智度论的话呢，是在1996页倒数第二行啊经文。如果你看贯科版的话呢，是在上册的307倒数第二行啊，307页倒数第二行。那我现在解说呢就以方广版本为主啊。好，我们请看这个经文所说的。那么在这个318页第一行上面，墨学上次就请各位标他的科判了啊，是明真无声，就是阐明呢怎么样能够正行无声观。那么这一段文呢，也就是说真正的金刚预定的所缘境。金刚预定的所缘境就是无声法忍啊，就是无声法忍，就是观察一切法毕竟空，能够行于毕竟空，才是金刚预定的所缘境。那么这里呢就是要证入无声法忍了啊，证入上品的无声法忍，就是八地以上啊，八九十地这三地啊，乃至于等觉后心金刚预定也是以这个为所缘的。所以我们上次大概也讲了一段哦，318、319页无声法忍的性相。因为明真无声这一段文的第一段就是明啊，说明无声忍的性相。那么如果这一段文是无声忍的话，那么照龙树菩萨所说正修无声法忍的次第啊，他讲有三种忍。第一种忍呢叫做音响忍，音响忍呢通文所成会，思所成会，就是通文思啊，就是你今天比如说各位学长今天就坐在法堂上呢听我替佛宣说经教，然后乃至于做解释，对不对？这些呢就是我们共同来修学什么文所成会。那么忍不是要去忍啊，不是说你们今天听我讲话你们就必须忍啊，我声音还不至于那么难听，对不对？那个忍不是说要咬牙切齿的忍，而是借由我的文字法义的说明呢，你能够确认我们所面对的人生宇宙这个法界到底实相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音声，借着善知识的说明，就是要能够怎么样契入一切法界的实相，对不对？所以那个人就是契入，就是要确认啊，就是要去证。可是文所成会还谈不到证啊，还谈不到证，顶多能够说是理解了啊，或者是达到正念啊，达到正念，就是把这个一切法都是原生或者是缘起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能够确认。那么第二步呢，确认不是得到一个知识，所以呢第二阶段的修正无声法忍的次第呢就叫做柔顺忍啊，柔顺忍，温柔的柔，随顺的顺。什么叫柔顺忍呢？不是你今天要这个事事都很谦卑，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想到自己错。所以有人说佛教徒干嘛过得这么卑贱的生活啊，什么事情都想自己是不对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柔顺忍是降服烦恼，因为你没有办法左右别人怎么说怎么做，可是你能够在境界面前呢不生烦恼，不生烦恼，而对于你自己该做的事情你还能够怎么样保持一定的活动水平，对不对？不怯弱，不疑，不悔，不掉，不惊，不怖，不畏，对不对？一样还是随顺世间的律法以及出世间的戒律，这样子去 不触恼众生，对不对？随顺善法而行，这个呢叫做柔顺忍。虽然我们还没有办法证到真理，可是我们至少能够透过老师所教导的道理，而不是用来批判他人，而是用来反省。嘿，从别人所看到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刚才讲到那个广告那个例子啊，我就看到很多的现象啊，包括我们自己啊，现在依着文字在学佛，会不会一样也发生很多这样的很好笑的误会呢？如果大家都可能发生误会，那么谁一定是对呢？我纵使有一部分对，难道我全对吗？别人可能有一部分错，难道是全错吗？这些东西就是柔顺忍。如果你能够有少部分的闻所成慧而去思，思者就是所谓的正思维。正思维在南传的翻译叫做正智。智者是什么？智，你有一个志向，志向什么呢？志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对大乘所说的，就是你要开智慧。第二者浅讲，就是以涅槃为上首。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不生烦恼的相。什么境界？我纵使不太明白道理，搞不清楚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子无理的对我，我纵使不了解对方的动机跟理由，对不对？可是我至少能够让自己怎么样转变念头，不在别人射我一箭的第二下，第二心继续在心头砸上千针百针，对不对？在自己的怒火中烧当中添柴添炭，不需要这样折磨自己。人家射你一箭已经够辛苦了，为什么你自己还要反复思维这件事情，在你心头又扎上那么多根针，又在怒火中烧当中浇上那么多的柴火干什么？这就是柔顺忍。所以学佛要受用，不是得着那些知识，而是用这些知识来理解。理解什么呢？理解我们有必要在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这么做的无知无明的情况底下，我继续又照做，令我心头染上了更多的阴霾，让我心头染上更多的烦恼，让我心头生出更多的痛苦，在一直不断的生老死，一直不断的折磨，不得出离，是不是这样子？我没有必要这样子嘛，这是柔顺忍。可是这样子忍啊，忍就是确认这样实相，你就必须相信，不是确定人性本善，佛法并不承认人性恶，也不确定人性善。照天台的说法是性具的说法。什么叫性具？性是无私性的，就我们的个性啊，其实是无自性的。无自性的意思并不是没有个性，而是说没有一定的相。他遇到什么境界，只要我认定如是，我就这样生心，对不对？所以我只要认定境界是什么，我就会这样子去照做。我只要认为你是敌人，我就会怎么样防卫嘛，乃至于呢，我如果是个比较冲动的人，我就先怎么样，先上手了，先打你，先攻击你了嘛。所以今天你一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善业表现，让他觉得什么，你是敌人，是不是？不过你是不是他的敌人不一定，可是你的造作让他觉得这样子，不是你让他这样子的哦，是他觉得是这样子。只要他觉得是这样子，心生种种法就生。所以你不晓得为什么，我到底怎么做让他产生这样的想法啊？或许他自己本身有他自己与生俱来或者是过去时所带来的烦恼，于是借着我这个境界为缘就发在我身上来了。那这些不得而知，但是你能够怎么样降服你的三业造作，不要在这种无明的情况底下呢，就继续用行业因缘当作增上，当作增上缘，继续呢染着四名色六入，乃至于到生老死，在那边在十二支缘起的过程当中呢，生生不息，生生不息。所以这个相是应当要调伏的，调伏以后呢，你就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对境界的认定这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依为师所说的，都是骗计所致，不过就是缘生缘灭的过程。缘因缘所生法，所生的那个法根本除了因缘之外没有另外的一个法生。比如说我们讲屋瓦梁船，我们有这些因缘条件，各位跟我聚会在这里， 今天虽然有这个聚会在这里，可是这一个法不生。不生并没有否认各位跟我今天坐在这里的因缘的存在。因缘的聚会是有许多条件相续加行，对不对？你也要意愿要来，我也有意愿，没有忘记今天要来跟各位报告般若经。所以所有这些因缘在过去相续时当中，如果有一个因缘不顺，对不对？不随顺，我们今天的法会就不成了，就不成了。所以今天纵使能够呈现这样子的局面，这个局面不一定会发生的，可是今天就因为缘就这样成就，所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是不是过去我们上个礼拜法会的人数？是不是我们所讲的内容？是不是我们下一次还是这个样子？都也不一定，因为所有这些东西只是因缘生灭过程的一个相。那个相，如果你定一个始终的时间，于是你于中就称上一个法，称上一个名称，法就生了。这个法生只是名言，称说这个因缘生灭一段期间的相，而这个相并没有为你这样的认定停留下来，它还继续变。我再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白法当中心不相应行法的第一个叫做德，德是怎么观察的？他说所有的德或者是不德，其实都是生灭相续的取向以及施设名言的认定的结果。我得讲明白一点，比如说这支笔我没有从商家那边买来之前，我有没有？没有。今天我付了钱买来了，我是不是有了？用坏了，我把它丢到垃圾桶，我是不是又没有了？那么因为没有了我要用，所以我又必须要去商店去买一支，对不对？只要我有用笔的需求，这个心在，心生则种种法生。种种法不是这个法而已啊，是相续有笔有用笔的因缘，对不对？种种这些因缘就因为我这个动机不灭的情况底下，相续就会怎么样？积聚因缘，生又灭，灭了又生，生了又灭。可是今天你看你怎么截取。如果你从不得到得这一段来看，你约之为得。我再讲一遍，从你没有这支笔的那个时间点跟你现在买到这支笔的这个时间点，两个比较，一比较就生出一个什么观念？我有了，对不对？几个月了就问这个证，我拥有这个东西几个月了。所以你是从没有到有，强做一个名字叫做得，对不对？得。可是如果今天取什么，今天我如果这样子想，从今天有到这支笔用坏了，对不对？我发觉哎呀没有笔要写东西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就发生了一个什么失，就是不得的一种感受，于是我说那种感受叫做不得。所以得与不得其实都在有没有，有没有生灭的过程当中，随你的心去取着两边，一个有边一个无边，对不对？或者无边有边，看你以何为先以何为后，你生出一个三世心，对不对？截断三世之前跟之后，就把这个三世心的相取下来，依这个三世心给你的感受加一个名称，对不对？这个名称就会给你一个顺你的感受跟违背你的感受的想法，于是你就有得跟不得，得就喜，不得就苦。但是问题要得什么？如果你得到一个快乐的事情，对不对？可爱的事情，你就会说哎呀我的得，对不对？我得一个快乐。可是如果你得到的是一个让你生苦的感受，你就说我失去了，对不对？所以明明都一直在得啊，可是为什么得到乐叫做得呢？得到苦你就说不得呢？说反而是失去呢？可是如果你要用不得的观念，没有得到苦你说是乐，对不对？没有得到乐你说是苦，通通都是不得啊。可是为什么依种种的不得的因缘，你会有种种的分别心生呢？ 我不是在玩逻辑的游戏，我是在用这个逻辑的辩证，仔细的分析给我们，我们自以为理性的人来自己反省一下。所以当你能够压住三业的烦恼，不随着境的脑洞，你就有机会随着我们今天佛法的修学用来关照。我们今天以为自己很理性，以为今天眼见为凭，耳见，对不对？眼见色，耳闻声，一切都是这么确定呢、啊、对不对？可是这个确定是你在三世生灭相续无间的因缘事底下截断，对不对？截断因缘，施设明眼，强说为有，强说为无。这个过程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不看到这个缘起，你不看到这个缘生缘灭的过程，你如果在池中自以为有，自以为无，那你就会这边生苦生乐嘛。这个就是轮回相。所以你要确定从这个过程当中，从理性的思维当中知道这个缘起的相事实是无生无灭，自信不会令我们生出烦恼，于是说自信涅槃。因为自信本质涅槃故，所以说本来即灭，对不对？所以这个相这个道理你就这样子了解了，了解了。所以等到你了解这个道理之后，你外在所表现的也还是什么？也还是做该做的事，你还是改变不了别人对你的恶言相向。可是你心真实不用去压迫你自己，哎呀，我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没有这种咬牙切齿，你没有这种硬压用大石压草的那种方法，你没有。你知道生气根本没有必要，根本没有，因为那个人在造作，他不晓得他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连基督教的上帝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说了几句话，其中有一句很有名的是，他们都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不要说什么，你能用这种道理原，你可以原谅所有你认为过去不能原谅的人，包括原谅你自己。我过去造业万端，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许多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根本执着自己的心情为有，我把我心情认定外境是有是无，生出苦乐，造善恶业，都是因为执实嘛。你执万法实有，所以你才造作万端嘛，对不对？而你今天认以为外境实有这个看法是对还是错？你把这个道理，无声的法的道理真的搞懂了，你会觉得哎呀，我过去是虚妄啊。你既然知道过去虚妄，对不对？淡除旧业，对不对？不要造新殃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的肯定无声，一切法无声，一切法毕竟空，你不会再造作新业，对不对？不但恶业不造，故意有相的做善也不造，不是说善不做，故意有相的做善也不做。因为为什么？有相的做善那是有为，那是希求果报的善法，那是世间心啊。所以佛陀告诉我们，无生法忍不是叫我们空空的不做了，而是叫你把我所去除掉之后，一切的因缘，你在无我无我所的情况底下，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随顺因缘，随顺因缘就没有生嘛，对不对？没有生就没有灭嘛，就显现不生烦恼的极灭相嘛，是不是这样子？于是在这个因缘底下，你的三业才能够清净，你的六根才能够远离烦恼的逼迫，而不是去修对治法。很清楚的，无生法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呢依次有这样的过程。所以从前面一直到这一法开始，这一法才开始呢，是要说由这样的道理呢，行般若波罗蜜，如是观诸法，事实见一切法，那个色就是一切法无生。为什么？毕竟净故，那个净不解释成清净，龙树菩萨在后面讲那个净就叫做开的意思，打开，打开这个菩萨大道， 打开你决心显发的大道。什么叫做开？开就是清除障碍的意思。你把你今天断恶修善、饶益有情的这个三居境界的本愿，能够真正行，但是不生障碍。所以毕竟净住，那个净是净除障碍，而净除不是对治，是看清楚障碍根本无体。所以那个净其实就是等于无障碍的意思，无障无碍。你会发觉一切断恶修善、饶益有情这三件清净的业，根本做起来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没有什么东西障碍我们断恶，没有什么东西障碍我们修善，没有什么东西断会障碍我们这一念饶益有情的心，没有。而断恶修善、饶益有情就是菩萨界的界体，我们称它为三聚境界。如果你真正能够把你的心安住在这个三聚境界底下，我们称这种人叫做正定聚。正定聚，而这个正定就是我们七觉之八声道里面的那个正定。决定，决定怎么样？弃正涅槃，对不对？决定不生烦恼的意思，那个定的意思就是决定遇到什么境界，你再也不会生任何烦恼了。这叫正定聚，聚的意思就是相续，你可以得到一种生命的品质，这个品质一直不断相续而起的，就是不生烦恼的相，这叫正定聚。而正定聚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你凡所作都不生什么烦恼障跟所知障，这个叫做毕竟境。而这个是一切法的本性。为什么当你不起风的时候，大海水大湖水不是一片平静吗？它会无风起浪吗？浪不是自信生的，浪是外缘做增上，对不对？令他生的。其实风何尝有情，何尝有这个动机令水生浪？风没有意志力啊，风也是因缘作，对不对？因为气压高低间隔的关系，于是这一团空气就从高气压处往低气压地方流，于是就生风。他也不自在啊，也没人做主啊。虽然说他不自在，不是他有一个自信而不自在，是他根本无自信。他不是受者，他也不是作者。老实讲，在法界缘起的实相当头，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逼迫我们的人，也没有真正受苦的人。这一切以为有作有受的对待，有自他对立的相，这些都是什么？虚妄分别相，都是没有真实力。你真的能够从这里去谅解一切，而没有原谅的对象，因为连自己都是这样子造作的嘛，何况他人呢？而我跟他人没有两样，都是因缘所生法，其实是一个无生毕竟空的真实相。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自他的分别，别人也这样子看，我也这样的认定，所以于中怎么样生出种种的烦恼，彼此的触恼相续增上，对不对？相续增上，这就是实相。而把这实相看清楚之后呢，就叫毕竟境。毕竟境就是弃证诸法缘起的实相。你能够知道缘起的实相是如此，你就不会再为它怎么样生出任何烦恼。所以依着毕竟空，所以境就是空的别名。你能够证毕竟空，你就知道一切法不生，于是你就会自证。自证什么？缘生无生的道理呢？不随着相怎么样？原生就是相，你就不随着相怎么样生心嘛？你随相生心，就是堕入偏离所执，堕入自心妄执。可是这个时候，为了怕你因为证毕竟空而堕入断灭，所以你看看大乘的不共法教是什么？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有没有一个行？他不是无所行哦，还是行般若波罗蜜哦。般若为导哦，然后呢？行六度，以般若以智慧为导，也就是一定要弃证诸法的实相为前导，而去修行六度。六度就是布施、持戒、 忍辱、精进，这四法啊，这四法通世间。后面的禅定跟般若智慧是唯一出世间的两个法。所以如果你只想修解脱道，止观就够。可是如果你止观的目的是要达到无作的涅槃，那没有因缘，你根本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处在涅槃。能够让你自己保持那个明觉性，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一定要以前面的四法为缘。哪四法？施、戒、忍，而且常行精进，对不对？能够在施、戒、忍的前提底下，你能够精进干什么？精进在施、戒、忍的因缘向上修什么？修禅定，而生出般若，就是生出止观的智慧。所以老师讲，施、戒、忍的因缘相跟止观的实相是不相违背的，这叫做不二。所以我们大乘所谓的六度就告诉你世间跟出世间的不二。施、戒、忍的通世间的因缘相，如果你能够于中精进常行止观而证成无生，于相不生烦恼，你就可以证成一切法不二，对不对？这件事很重要的哦，不要以为六度就只是世间法，就只是世间的善法。哎呀，哪边有这个贫穷，我去救度一下；哪边有病人，我去安慰一下。不是，是借着这种种众生给你的因缘，当作增上缘，当作所缘缘，你于中怎么样？于中去观修自己的心地，让你的心地不随着相转。真正能够借着我们闻思而修止观生出的智慧，确实能够自作证，对不对？让你的烦恼种子完全断除。而这个必须在哪里修？不是在离众生的因缘向上修，而是在以众生的因缘向上于中证得什么？无生。不是离开众生得到无生忍，是在众生的因缘向上证成无生。这个事情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呢，底下呢，我先把玄义讲多一点哈，因为整段的道理，如果这个思维不过来的话哈，你就会把这个世间道跟出世间道判作两条路，判作两条平行线。我看到很多南传的学者呢，都说，哎呀，如果你想学解脱道，就要依止阿含的正法要修37道品，证入涅槃。如果你没有因缘呢，修解脱道，那么你就学善生经长阿含里面所说的，对不对？你只要呢在世间常行善，修断恶，保持对一般有情的饶益的心啊，最后呢能够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信五戒的这个戒法，这样子安住，这个叫做端正法。于是在他们的看法里面，好像走这一条道路的就是在家人可以修的道路，他们称自己的端正法。那么把修37道品的呢称为叫做出世间的解脱道。所以长阿含向来都被学者认为比较接近大乘菩萨道的思想，因为里面讲了许多佛人性的一面，讲佛很多规劝在家人，其实也有规劝很多的出家比丘一定要遵循三个法则，断恶、修善、饶益有情。但是结果都归向什么？一定是信佛、信法、信僧、信戒。而这个戒表面上好像是五戒，实际上你去看上身长阿含的善身经，长阿含的善身经全部因为善身这个居士，他的父亲死掉了，他父亲在往生前跟他讲说，你在我死后一定要怎么样，向东南西北上下方去礼拜，而且礼拜之前要沐浴清净，对不对？向六方礼拜。于是呢他就在他父亲往生后呢做这样礼拜的动作， 佛陀经过他的旁边，看到因缘成熟，要度化善生。啊，这位居士，于是就跟他说了一段法。那段法就跟他讲，东方代表什么，南方代表什么，西方代表什么，北方代表什么，上方代表什么，下方代表什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儒家的五伦。他就讲伦理，因为我们人活在人的法界里面，我们呢会跟人产生一种特殊的关系，可是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关系？在这个六伦，这个六方代表六种伦理啊，在这个六种伦理跟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应当要常保持四法，要常观四法。这四法当中有断恶的四法，有修善的四法，有饶益有情的四法。我详细不说，我鼓励各位去看这品经。可是我的解释跟南传学者完全不同。为什么？我举经证。善生经最后啊，佛陀是这样子开示的，他说啊，所以则何，佛为如来至真等觉，故能开示为是明导，今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唯愿世尊听我于正法中委忧不塞，至今日时尽行受，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尔时善生闻佛所说，欢喜奉行。这是他的后面流通分最后一段文，那是善生居士他自说他的境界。他透过六轮关系佛陀的开示，于中要常观四法，而这四法又分作三科，先断恶修善，后依四法观饶益有情的心。于这三句境界升起什么样子的东西？对佛法僧戒，戒的外相是什么？五戒嘛。外相的五戒于中安住，这个就相当于解脱道正入出国的什么开法眼镜，开法眼镜。可是这个时候在菩萨道一样依着四法的正性正入什么？正入出地，不叫做出国而叫做出地，这是大乘菩萨道的法教。所以由此其实许多大乘的学者在里面找到阿含经的根据，而这个根据问题就在于它到底跟三界道品是两条事两件事还是同一件事。我们就以下的般若经会看出这个消息，我跟各位先预告这件事情，到底六度跟三界道品的解脱道到底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维的关键。而在这里佛陀告诉我们，菩萨你要真实叫做菩萨，你一定要在行般若波罗蜜为前导，以六度为行的因缘事底下要怎么样修止观。所以如是观请在旁边写禅定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一定要修止观。观什么？观诸法，诸法就是什么？旁边写蕴界处，就是观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那个时候你就会自己怎么样见，见就是现观，你可以现观到一切法无生。为什么无生？因为你证到毕竟空的智慧，对不对？毕竟空就是开根本智，如果你能够在止观境当中开根本智，所见一切法的真如无生，旁边写真如，毕竟境就是毕竟空，毕竟空就是正智，你能够证正智，所见一切法无生的真如实相，你要能够证到这件事情。所以以六度当作是修道的因缘，于中常行止观，而去怎么样证成毕竟空的现观智，而所行的境界一切法无生，无生就是不生烦恼，不生烦恼哪有修三下品对治的必要。于是于中对佛来讲就没有这条道啊，佛没有解脱这个问题，因为根本没有没解脱这件事情。如果无明一切的障碍根本没有体，这是一切法的实相，那我何必去解脱？何有解脱这个毕竟的目标？ 这并肩目标是要告诉我们要与世间生出什么？生出远离，不要于中生贪嗔痴，对不对？最重要是不要生贪。你如果于中有染浊心，你就会怎么样？生生世世轮回不息嘛。所以重要就是要观一切境界根本无生，不要再被这个相怎么样转了。你如果继续被这个相转，你没有智慧嘛，对不对？可是这些事情要在哪里证？要在因缘相上证，要在缘起相上证，要在缘生缘灭法上证。而你要入这个世间，你不能没有智慧，要以般若为前导，要以般若为前导。这些事情呢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进一步讲，那怎么样毕竟进呢？这是我们的关键。所以大乘跟二乘的修法关键就在这三个字，何谓毕竟空，何谓毕竟净。毕竟净在这个时候的对治法上，在凡夫位上，由因向果这个道路次第上，那是用空来说。如果就果地来上，到了佛的果位，他回头一看，对不对？回头一看，这些根本没事，对不对？没事。于是从果看因，他会说这条道路毕竟清净。为什么？本性如故，不奈妥去阿内啊，根本没有升起烦恼的必要嘛，对不对？我们不要讲佛陀的境界，我们用我们的世间的现象就可以看到这个道理。你今天呢，因为一个误会跟一个本来的好朋友，哎呀，分离了好多年，后来有一天一个好朋友说开了你的误会，于是你会发觉，哎呀，我误会我那个好朋友了。于是你一通电话拨，或者写一通圣诞卡去跟他贺年，对不对？两个人通上电话，老眼对老眼，泪汪汪，哭的是什么？哭的是我们错过过去我们分离的这么多的好时光。当误会静静，发现我们这一段时间根本都是自作障碍，本来没有这些事情的，对不对？本来没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本性如故，如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也没有这个烦恼。今天误会解除了，也没有什么东西真的消失掉，只是真的看清楚罢了。只是这样子，你那个时候的释怀，你那个时候的惘然、恍然隔世，哎呀，那个时候你自己就感觉是不是那种如好像千斤担放下来那种感觉？世间向上都有这种体会啊，何况从果向因地去看。所以相本来就是什么？无自性。你以为有，所以才要说空来对治，对不对？当你进除这个障碍，生出毕竟空的智慧，再来看这些一切法不生的实相的时候，你会恍然觉得这一切法根本本性如故，本性清净。所以毕竟净也可以解释成本性净，而本性净是如来藏的观念。所以在般若经的观念里面，它蕴含了一切有的观点，蕴含一切空的观点，也蕴含一切如的观点。所以说有也好，说空也好，说一切法如也好，如果你能够正确的去看待，说有是实相，说空也是实相，说一切法如当然也是实相，对不对？因为你就分别于中嘛，啊，你说有一定不是空嘛，说空就不是如嘛，说如就不是有嘛，你于中分别这些种种的名言嘛，所以呢你才会不清净嘛，对不对？心才是所有增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如果你真的能够学菩萨发大心，行般若波罗蜜，于中修学止观，那么观察蕴藉出一切法，于中呢证成毕竟空的道理，由毕竟空观一切法毕竟不生，证到这个实相的道理，证到一切法如的实相，你就可以毕竟不生烦恼。如果不生烦恼，再也没有对治的必要，因为总时已经毕竟清净。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在这里面标啊，先证成法毕竟空，所以呢，这里先证成法空，依法空的前提，然后进一步在第三行见我无生，乃至知者顿号见者无生，由此呢，遣除一切我所。 对不对？由法空去证成我也是空的。所以你看哦，般若的观不一定先从我空入法空，也常常从法空入我空，对不对？随着你不同修行的阶段，这些修法的所缘都会改变。到达最后的关键，他告诉我们有法空，因为法的实相是毕竟空，所以我根本没有五蕴所生的我相，对不对？如果五蕴是毕竟空，五蕴的生灭相本身就没有了，何况五蕴所生的那个我呢？对不对？何况于中还有作者，还有受者，还有知者，还有见者，种种这些我见呢？于中毕竟不生嘛，对不对？这些我见毕竟不生，因为什么？因为五蕴啊，十二入十八界这些法根本都无有了，何有依着这些法和合生我跟我所的可能性？所以这边就显现由我空证成法空，而这个从我空法空证成我空的过程，依什么修行来见呢？所以底下就告诉我们修行的相。以上这个二空是你所证到的一切法无生，可是你依什么修？要行六度。所以他说啊，见以上的二空要在哪里见？要在檀罗波罗蜜无生，乃至于波罗波罗蜜这六度法无生毕竟净故，这个所缘上面去证，对不对？而为什么你能够在六度向上证成无生？因为你有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十八空的智慧，对不对？为什么你能够证成这个智慧？就是因为你在一切蕴界处上面修三七道品。所以他说啊，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对不对？这些就是解脱道三乘的共法啊，三乘的共法，修三七道品乃至八正道，依着这些东西，然后再证入什么？证入空无相无作，然后呢，实力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到成佛。所以这一切的过程都是解脱道，都是令我们在六度法上证成无生的资粮，是不是这样子？而这些法没有一法可以不修，没有一些法可以说我不证，没有一些法说我不学，没有一些法说我不教，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大乘才会发四弘誓愿说法门无量怎么样？誓愿学。因为菩萨的大心是不以自己解脱为本愿，是以众生能够得解脱为本愿。于是只要能够尽除一切众生障碍的法门，发大心的菩萨都愿意在六度法的前提底下，愿意修什么？修一切法，一切法为助道之粮，对不对？你能够在修六度过程当中，因为修三教品等这一切法，于中得到什么？解脱涅槃的智慧，对不对？所以呢，你可以在六度法当中怎么样？生生世世以无量劫不疲不厌的心修菩萨道。所以菩萨道老实讲，你一定要有解脱的智慧。如果你没有解脱的智慧，你于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不生疲厌？你告诉我，你如果于中生疲厌，那么请问跟只是修个人的解脱行百里半九十一样？如果你没办法坚持到真正能够观一切众生无相，你如果于中还取相，认为我在行菩萨道，对不对？你就怎么样没有真正毕竟解脱。所以菩萨道老实讲是用一个非常高的标准要求我们解脱的境界，而这个标准不是做得到跟做不到的问题，因为佛陀告诉我们本性如故，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于中生出的难行跟苦行。因为如果你于中会生出难行跟苦行，都是你误会了，都是你因为你没有见到一切法无生的实相。如果你还有少分无生的实相没有办法弃证，你心就没有毕竟解脱，对不对？你躲在什么地方只是远离因缘而已啊。如果你的涅槃你的解脱是因为远离因缘而成就的清净，那不是真正的清净。 今天如果因缘找上你，对不对？你逃都无法逃。你心如果还有那个种子，还有那个习气，你能够不被触恼吗？是不是这样子？你与其被动挨打，为什么不学得轻松自在，迎向这些烦恼的因缘？因为佛陀告诉我们，以他过来人的经验告诉我们，本性如故。如的意思是什么？不生，不生什么？不生烦恼。所以既然这一切现象是不会令我们真实生出烦恼的所缘，你何必去怕它干什么？所以涅槃老实讲是要让我们于相不疑不悔不惊不怖不畏，是要生出这种清净的心，这个心要在相上不动转，对不对？能够真实出离才有真功夫的嘛，对不对？才有真功夫的嘛。所以乃至于对于以后我到底还会不会再来这个娑婆世界，或者到哪一道去投生，你根本不以为意，你根本不以为意。因为你知道什么？我毕竟解脱，毕竟禁锢。所以你可以看到佛陀的本身故事，佛陀纵使是作为一只孔雀，他被猎人抓来关在一个鸟笼里面，他还有那个智慧。那智慧是什么？他知道每天猎人送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是要让他们长胖，长胖以后干什么？宰来吃。所以他就用孔雀的鸟语告诉同伴说，不要贪那个食物啊，你如果贪味啊，贪味啊，你就会长胖，长胖以后结果怎么样？就会受宰，受宰你就会生苦，就会生恨，生恨之后就会结怨再来投胎，对不对？于是冤冤相报何时了。所以他就不吃不吃不吃，于是信他的另外五只也跟着他不吃，就瘦瘦瘦瘦瘦，瘦到瘦到从鸟笼的缝当中穿出去。那个鸟笼比喻三界，另外那五只孔雀比喻五比丘。当时谁都不听他的话，只有那五只孔雀听他的话。这些本身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在各道六道当中，每一道都有这种菩萨。你看我那天去大安森林公园散步啊，两只狗，两个主人牵着狗错身而过，有一只狗一个男孩子拉着他，另外一只狗一个女孩子拉着他，那大概狗发情了，两只狗就会刻意要靠近，然后那个男的那个人呢、啊、就把那个绳子放松，就让他们去怎么样互相 say hello 一下。可是那个女孩子呢，不准，我这么高贵的狗才不跟你这个脏狗亲亲，就扯着他的绳子呢拉着他跑，拉着那只狗不高兴，汪汪汪汪汪一直靠一直叫。两只狗都是那种小小的啊，我不晓得是马尔济斯还是什么狗，反正贵宾狗这类的东西。然后呢我之后就讲，哎呦，被一起告啊，够行，那叫不赶快。我讲这个话呢，被那只男被那个拉那个狗的那个男孩子听到了，那个男孩子显然很懂狗格了，对狗的性格很了解。他说啊，哎，人家也不过就是要 say hello， 对不对？他就是不让他过来而已吧，所以那个狗就不高兴，就会叫叫叫叫叫叫，对不对？我就是随顺狗的个性，对不对？所以那个狗就个性就很良善那个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你如果不如其本性，你就会怎么样？生障碍，生障碍于中就会有苦乐的分别受，就有善恶业在里面怎么样？轮回无有出期。各道老实讲，用他的性格就可以看出菩萨的种性呐、啊，他能看出菩萨的种性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实相搞清楚，轮回不是苦，因为它是业的实相，对不对？有业就有报，没有业就没有报，这是真实理。这个实相就叫做如嘛，而这个报，唯识就告诉我们，一切的意所果报，自性是无记，无记意思就不一定是苦，不一定是乐，懂意思吗？它就是生成那个五蕴的条件， 那个条件不一定是障碍，那个条件不一定让我们生苦，你只要去接纳那个条件，接纳我是这样的五蕴色身，这个五蕴的条件让我能做什么，我就如其性做什么，于中不生苦跟乐的分别相，不依止苦乐的分别相去造善业恶业，对不对？造了业就一定会受果报嘛，对不对？如果你于中修毕竟尽的止观的智慧，你就怎么样？毕竟出离嘛，你能够于相就一定能够离相嘛，你怎么会被相吹得团团转呢？